对，12章22到32节，和上次一样。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12章22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绝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特别为昨天的 picnic 和我们的排球赛来感恩。所以最后谁夺冠了？我们知道你们好多人都走了，所以我们知道最后我们国语堂的谁得到了亚军啊？亚军啊，对啊，对啊，不错了，争光小组，好不好？我们给他们鼓掌，好不好 ？Yeah， 其他的团契都全军覆没了啊，所以只有争光。哎呀，我看到他们那个看他们打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点觉得。一群这个花白头发的人跟一群年轻人在那里对打，哎呀，就是不服输哈，最后只以微弱的差别最后得到亚军，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感谢主，我们整个的这个 picnic 非常的很好。所以我们昨天已经有很多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我光收到他们的那个天的那个卡片就厚厚的一摞，所以我们要特别的为他们来祷告，好不好？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特别的感谢大家，因为在上周我们家的事情啊，在祷告会的时候，因为我的儿子他出的一个意外哈，车祸，那结果呢，我到祷告会来，然后我后来听说我走了之后，张牧师带着大家来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很多人还流泪祷告，所以我和我妻子真的在这里特别特别的感谢大家，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然后呢，看上去很吓人，但是最后毫发无伤，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把大家都吓了一大跳，我知道。所以我们感谢大家，也感谢神，他丰富的预备，他真是听祷告的上帝，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教会，当我们为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那份爱。OK， 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我们上一次没有结束的这篇信息，叫做来看耶稣的敌人。我们还是用这段经文，那我们上一次呢留了最后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把它完全的解完。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上次的这个内容，我们上次讲到了耶稣他所面对的敌人，那我们把它分成了三类不同的敌人。那么第一个敌人就是魔鬼的国，或者说肉体的力量。当耶稣把这个又瞎又哑的人，他的鬼从他里面赶出去，就代表了我们的内心被肉体的权势掌控，无法自控， 没有正确的选择的自由的时候，上帝只要他进到我们里面来，魔鬼就可以完全不在我们里面掌权。所以上一次还记得我特别举了一个熬夜的例子，为什么要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要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哪怕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我们都不愿意交给神去管理，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失去我们生活的主动权，就会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常常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事，有很多的小事是不归神管的，是不需要神管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交给我们的情绪，交给我们的环境，交给我们的习惯、意志，或者是科学，或者是所谓的心理学来处理。但是如果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后不能够单单的，我们的心不能够单单的被上帝所吸引和充满的话，那么再遇到合适的机会和环境，那么魔鬼他会再次进到我们里面来，来再次在我们里面掌权。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说完这段话之后，他讲到了一个七个鬼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吗？就有一个人他的鬼被赶出去，里面被清洁干净，结果那个鬼在外面走了一圈之后再回来，发现里面好很多，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弟兄再次进到这个里面来，这个人就比以前的情况还要糟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猜今天可能有 新第一次来的人，那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以为的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你的价值、你的身份、你的收入、你的学位， no， 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让谁在你里面掌权的问题。你越把你的生命交给神去掌权，你其实就越能游刃有余地去掌管你自己的人生。但是你越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经验去掌控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发现你就越不能够掌控。那么第二个敌人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那些污蔑耶稣靠着鬼王赶鬼的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是那些有形的非常具体的敌人。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耶稣并没有把他们当敌人，他们把耶稣当敌人，但是耶稣没有把任何人当作他自己的敌人。所以他们最后杀死耶稣，并且他们是用律法的名义把耶稣绳之以法，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明白，真正让他们杀死耶稣的是什么？是他们里面的嫉妒。他们嫉妒耶稣在百姓 当中他们心里面的地位，他们害怕耶稣去夺走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所以表面上，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相争，表面上常常争的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但实际上都是在争谁更有资格和权利来定义对和错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别人吵架，你会发现大家吵架的时候开始争的都是对错，到最后争的就是谁对谁错，对吧？我记得我在那个洛杉矶的时候，洛杉矶有一个很大的韩国人的教会，你知道韩国人教会都很大啊，所以那个教会是那个当地很有名的一间教会，但是呢这个施工发展也非常非常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牧师长老们也都非常非常好，但是因为这个观点的不同啊，施工的这个方法的不同，所以呢就慢慢的他们一开会的时候就变成吵架的会，所以吵来吵去没完没了，所以在教会当中就有很不好的一个影响。但是这个事情后来就被解决了，大家知道怎么解决的吗？他们教会有一群年轻人，所谓青年施工 Youth Ministry， 所以 Youth Ministry 非常重要。他们呢每一个这个过节的时候，就像我们过春节一样，他们也有他们的，或者是圣诞节，他们要搞他们的联欢，那他们搞了一个什么呢？他们搞了一个剧，他们演了一出话剧啊，所以年轻人就上来演。 他们演的什么呢？他们这些年轻人就绞尽脑汁想，我们应该演什么来贡献给这些教友和这些长老和牧师。他们就用非常诙谐和幽默的方式，把教会开会的场面给表演了出来。所以他们年轻人嘛，没有人会计较，对不对？他们用很夸张的方式把这一幕演出来之后，哦，所有台下的长老牧师怎么办？哦，就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他就彼此握手拥抱，这个事情就被解决了。所以你看，青年施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别看他们小，我跟你讲，人越小，他的内心当中对是非曲直的判断是天然的，是非常透明的。那反而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戴了很多的面具跟套子之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敢也不能直接的去像他们那样去做。所以珍惜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还有一个第三个敌人，也是耶稣他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我上次讲到，就是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隐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那个叫什么，还记得吗？看来不回顾不行啊，叫什么？不敢讲，律法主义的精神，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律法主义？这个词听上去就好像很难懂，我讲的非常的简单。其实律法主义它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就是一种骄傲，就是一种自恋。你太关注你自己了，你自己的对错，你的好和不好，你认为是衡量和评价自己的标准，别人的好别人的坏，你认为是你批评别人和你衡量别人的标准。其实我们都是什么？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在上帝面前，就叫罪人。但是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分什么？我们还分大罪人跟小罪人。你错了，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上帝他是定性的，但是我们的习惯，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的结果，就是我们是定量的。所以律法主义强调的是你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但是福音强调的是神他为你做了什么。律法主义是我们做了我们才能够蒙福，而福音是我们如此的蒙福和蒙爱，所以我们要去服侍，我们要去报恩。而律法主义是他做了，他改了，他才能够被原谅，而福音是他已经被上帝所原谅了，因为上帝为他付出了他整个的生命，所以我们也要原谅他。大家看到没有，当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是被福音所影响的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它一定是一个拼信仰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拼修养的地方。还有一个，当我们内心当中被律法主义的逻辑所影响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很大的损失，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看不懂耶稣所说的福音。虽然那个福音明明的摆在那里，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会误解，或者正好跟耶稣的想法完全相反的去理解耶稣所说的话。比如说我们都读过登山宝训，对不对？登山宝训当中耶稣特别的强调了律法，对不对？他强调我来不是为了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为了成全。所以他特别强调说，你们过去听见有话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大家记得吗？所以耶稣这个有话说什么？说就律法里的东西啊，你不可以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说，你连恨都不可以。当你恨的时候，你就是在杀人。说律法说你们不可以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连看见妇女有了淫念，你们都算是犯了奸淫。我如果用这样的标准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杀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奸淫的。你无法改变你过去所做的，你也没法决定你将来不会这么做。所以律法主义的观念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去看耶稣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耶稣比旧约的律法是不是还要严格？过去你只要不杀人就可以了，今天你动一个想法，你有一丝想法，你都算违背律法，你都算灭亡了。是因为我们里面不懂耶稣在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把耶稣的话当作是更严苛的律法，更严苛的审判。但是耶稣他真正的意思是说，按照耶稣的标准，所有的人都被笼络在了罪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违反律法的，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堕落的。所以我们同样也常常可能会误会耶稣跟保罗所说的那个信，他说因信称义，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但是我们常常，如果我们里面是律法主义的话，我们常常会认为这个信是一个行动，是一个行为。但是保罗跟耶稣所宣告的这个信，它根本就不是我们里边能够出来的，不是我们里边的那个信念，而是圣灵的礼物。因为神他是信实的，所以他把他的信实放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信跟神的信实就会遥相呼应，我们就会相信他，而这份信才会带给我们得救。所以律法主义它本质上是让我们特别的关心自己的好坏，别人的好坏，而不是耶稣的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律法主义是耶稣的福音最大的敌人。但是我上一次讲的时候，我特别用了一个很冒险的方式，没有人这么讲，我用了一个很冒险的方式，我说我这整个这段话里面，我们再看这段话，整个的耶稣这段话里面，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讲过律法，他也没有讲过律法主义。那我为什么说这段话隐藏着每个人心中的律法主义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 C.S. Lewis 吗？我知道我们蒙爱的小组他们在读一本书，对吧？叫返璞归真，对不对？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基督徒，比如说纳尼亚传奇就是他来写的。那他在信耶稣之前，他是一个特别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很多人跟他传福音，但是呢他完全不信，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信，然后他就说我不可能信，你去看整个的这个宇宙里面，虽然有一些地方是光，有些地方是物质，但是整个宇宙绝大多数都是空虚跟无序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说这个世界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邪恶、不公义和苦难，如果有上帝的话，他不会有这些的，他一定会管的，他一定会除掉的。但是后来有一天他信主了，别人就说你不是那么多的问题吗？我们也都解答不了，为什么你又信主了？他说是，他说因为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世界它应该是有序的，为什么我要认为这个世界它应该是绝对公义和没有苦难的呀？如果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神的话，苦难就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一切都是随机的，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所以很正常会有苦难，我并不会觉得苦难是一个问题。但是谁把那个公义跟完美的那个观念放到了我里面？如果没有一个绝对公义和良善的神，我是不会有这样的疑问的，我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同样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同样一件事情，当你内心的立场不同的时候，你的解读是可以完全相反的。所以同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当一个人他不信的时候，他是用来证明神不存在或者神不爱他，当他信主的时候，同样的一件事情却可以让他作为相信神的证据。所以同样面对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呢？我们为什么觉得那么难懂呢？为什么有人看了之后会觉得特别的恐惧和不安呢？弟兄姐妹，不是这段经文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里面有问题。不是耶稣他讲的复杂，而是我们里面已经糊涂了，所以我们无法理解耶稣的救恩是什么，我们就读不懂这句话他在讲什么。所以耶稣他用了一个非常很奇怪的一个方式，我没法去用一个词，也许神学院的神学家们有这样的一个讨论，他用了一个很 奇怪的方式来暴露我们里面的问题，让我们去读这样一段话的时候，我们觉得逻辑不通，或者是跟我们常规的想法不一样，或者是我们这些罪人的逻辑不一样的地方，好让我们读不懂。所以你读不懂的时候，你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绕过来去审视自己，然后你就发现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导致我读不懂这段经文是什么。这个时候你的老我才可能有机会被破碎掉。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跟耶稣他所批判的那些法利赛人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用一样的律法主义的观念去理解救恩。法利赛人他们是用律法主义的方式去审判耶稣，而我们呢，我们是用律法主义的方式去批判那些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看得非常的高兴，因为耶稣又在批评人了，耶稣又在指别人的错，所以我们看完之后永远不能够把它放到我们里面，因为它跟我无关嘛，它无法破碎我。所以这就是读经，本来这段经文当中是耶稣他所提供的救恩的出路，一会儿我们再讲。但是当我们自己里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成耶稣审判的律法。虽然这句话听上去特别特别的严厉，但是它里面其实充满了救恩。所以你看，读圣经，你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打开方式来打开它。如果你用错误的方式，你换来的可能是恐惧和不安，但如果你用福音的方式打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恩典和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得自由的那个真理。我再插一句啊，其实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我们的主日学，我们有自己的基督徒的教育，其实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你觉得圣经里面哪些部分最难懂？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保罗很难懂，对吧？但是你等等你读明白的时候，你去发现保罗其实逻辑上是非常清晰的。其实整本圣经当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实际上是耶稣的部分，因为剩下的部分基本上还是用我们常规的逻辑去表达，但是只有耶稣他所说的话常常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每每遇到这样的地方，当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正是我们应该去角力的时候。就好像雅各跟神角力，我们要抓住他不放，虽然那个过程非常的痛苦，最后可能还让我们受伤，但是那个结果会非常的好，因为你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每每你遇到那些圣经当中你所不能够完全理解，甚至你觉得耶稣说的话是不可以的，是不通情达理的时候，往往这些经文都在挑战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只有当我们跟这个圣经角力的时候，其实我好多年读这段经文我都读不懂，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也犯过亵渎圣灵的罪。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原来我跟那些法利赛人是一样的，这才是我读不懂这段经文的原因，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个时候虽然我发现了自己的真我是什么样子，但是那一刻我特别特别的感恩，这是读经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真的像那个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样， 是好像什么两刃的利剑，它连你的灵和魂，你的骨髓和骨节都可以抛开，让你的心思意念被显露出来。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我们在读这本圣经，我们要把这本圣经来读明白。实际上在读经的时候，是那位启示你的上帝，他要借着这个经文来启示你，走到你里面来解构你，破碎你。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看耶稣他为什么他要说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亵渎圣灵是不可以得赦免。我们一起再把这段再读一遍好不好？马太福音第12章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跟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当耶稣医治了这个 又哑又瞎的人之后，然后他却被 污蔑，说他所做的是一个巫术，是靠着鬼王来赶鬼，而不是归荣耀给上帝。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 用这样一个特别吓人的方式来把圣灵上帝介绍出去？ 因为不管耶稣有多么的厉害，不管耶稣他行了多少的神迹，甚至赶鬼，甚至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但是那个能够让人相信耶稣的，他不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意念，他甚至都跟耶稣没有关系。真正能够让我们认出跟相信耶稣、信靠耶稣的是谁？是那个三位一体里面的那个圣灵的上帝。所以耶稣不是说他们否认了耶稣就亵渎了圣灵，而是说他们因为抗拒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一定会，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一定会否认耶稣，甚至说话去干犯人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但干犯圣灵的就永不可得赦免。所以你看 这两句经文，你都可以发现它有 两句话，前半部和后半句来组成。所以前半句人一切的罪跟赦免的话都可以得赦免，这句话所要强调的是人子是我们得赦免的绝对的和唯一的标准，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那么后半句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唯独干犯圣灵的今生今世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后半句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只有圣灵，圣灵是我们认出跟相信耶稣的唯一的途径，这是我们在不理解圣灵的时候我们所看不透的一点。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这段经文就基本上可以完全解开了。如果你周围有人他不理解这段经文，你就可以直接的用这样的一个两段的方式来跟他解释。第一句话前半句强调的是耶稣是我们得赦免的唯一的标准跟条件，而后半句所强调的是圣灵是我们唯一可以通向耶稣、认出耶稣、被耶稣所拯救的那个唯一的途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福音派的教会当中这样成长。福音派教会在圣灵的这个认知上常常是有误区跟盲点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读懂那个后半句话的原因。其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有明确的分工，他们是按照先后的顺序逐一登场，登上人类的历史舞台。所以你会发现旧约里面在讲什么？旧约里面就是在讲圣父，然后整个的旧约都是在对耶稣的遥望，或者是对耶稣的这个预言。所以从一开始就说到说将有一位这个女人的后裔要胜过蛇的后裔，整个的旧约都在讲这个，直到新约的时候，然后耶稣那个本体他真的来了。但是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间非常的短，只有3年到3年半的时间，然后他临别的时候，他又将另外一位上帝，就是圣灵上帝来介绍给他的门徒们。然后整个的新约除了四福音之后，从使徒行传整个的后面都是圣灵上帝在带领着他的神的子民，在他们重新建立上帝的国，也就是教会整个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靠什么来建立这个教会？我们靠什么让这个教会复兴？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其实福音派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确是很爱主的基督徒，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传福音的人，但是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只做了那前半段，就是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让他相信耶稣，但是我们却很少知道或者很少去做，就是把圣灵上帝介绍给他，让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圣灵，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所以我们的信仰常常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我们会可能我们会懂很多圣经的知识跟道理，我们也懂得那些神学的，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得救，但是我们懂得了很多道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跟以前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按时有完成这些敬虔的礼仪之外，好像我们的自己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其实就是一种缺乏动力的生活。我们只是认同，我们常常只是认同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就以为这种认同就是相信了， 我们以为这种认同就是相信耶稣了，然后我们就以为因信我们就可以称义了，因信我们就可以得救了。换句话说，我们所强调的，我们信仰里面最主要的那个部分，都是在强调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那个前半句话，然后我们却不懂后面的那句话是什么，而后面的那句话加上前面那句话才是整个救恩可以实现在你里面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的一个方案。所以我们给了人鱼，我们却没有给人鱼，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没有第二个鱼，你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前面的那个鱼。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以为我们是信了耶稣，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真正的得到那个救恩。我用唐崇荣的一个，很少讲到唐崇荣，唐崇荣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他说什么是父子圣灵的功能，他们都在做什么，他们三个都是为了服务我们得到救恩和福音的这个，但他们的功能是不同的。他说爸爸买饭，然后呢妈妈做饭，然后呢还有哥哥，当然不是说圣父圣子圣灵是这个关系，哥哥干什么，哥哥送饭，我住在监狱里，哥哥送饭，但是呢你不接收哥哥的送饭，然后哥哥就说凡是 不吃我所送饭的人你就必定灭亡。所以你说这饭是哥哥的吗，是哥哥做的吗，是哥哥买，不是，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他送，只有他是在送，你不经历这个过程你就没办法得救。所以它是一个动力的过程，它是最终实现到你身上的那个上帝。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三年或者三年半的时间，他怎么样，他天天跟门徒们在一起，对不对，他就是神了，他就是神子，他天天跟门徒在一起，这些门徒跟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天天在一起吃，在一起住，他天天听耶稣所讲的关于天国的道理，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他们到最后他们也不认识耶稣是谁。你还记得当耶稣甚至他复活了，他准备要升天的时候，他可能 升到一半，然后突然底下有个门徒说什么，你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讲，就觉得很可笑，他说主耶稣，他说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他要升天了，他已经告诉我们他要得的是我们心灵的国，但是他的门徒们到这个时候还以为他要得他这个属世的国。耶稣的权柄是在世俗意义上的，耶稣说什么，耶稣已经升到一半了，没有时间再讲道了，他说没有人知道，你们在这里等，等到圣灵赐下的时候你们必然得到能力。为什么讲不通了，你们还是不明白，但是等到圣灵落下来在你们里面的时候，你们所问的这所有的问题就都没有了，你们那个时候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去传扬我的福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我们的属灵生命之所以还那么难突破，或者我们的教会仍旧在说怎么样复兴，那个最重要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仍旧缺少圣灵在我们里面，缺少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教会在定计划，定未来五年的计划，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五年，最重要的也不是我们定计划，最重要的是圣灵他有多少在我们当中。我们定出席率，你看今天早上我回头看 到时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到60%，是吧杨登老，还有50%好像都不到，大家还会迟到，大家还会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够来教会。我告诉你，如果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现。你知道在唐崇荣的教会，我又提到他我不是唐崇荣迷啊，但是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做牧师的时候，到9点他们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把大门锁上，再晚来的人就不让进去了。你说？太不讲道理了，对吧？你以为你是谁？你好，我还可以去别的教会吗？结果你会发现，他教会没有人，没有变少，反而因此特别的茁壮。就是当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做，不是我们多努力、多殷勤，我们定好多的计划。当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那个圣灵的能力跟恩赐它会分赐在诸位当中，我们就没有那么多以往的理由，没有时间，工作太忙，身体太软弱。你知道今天我 上台阶我腿都迈不动，我腿都是使劲要抬，打太多篮球了，感谢主终于结束了。这都不是理由。当圣灵在，因为我们做的不是这个事，不是要靠肉体的力量做事，也不是靠才干跟能力，靠口才，它是靠圣灵去做。当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火热，我们就会觉得想更多的委身给上帝，你就会自然做到那些我们在想要努力做到的事情，那就叫做圣灵的突破。只有圣灵能做成属灵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 来一起分享，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多出来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感觉时间有点不够了，我们看下一章，看下一章。好，首先我们要讲什么是圣灵充满。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之前的受洗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天，上帝他就已经按照他的应许，然后赐下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这个叫做圣灵的内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人，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圣灵。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什么是印记？印记表示的就是那个所属权。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被归给了耶稣，被归给了上帝。怎么能够证明呢？上帝就把圣灵放到你里面，这个叫做圣灵的内住，来标志你已经是属于，单单属于上帝的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叫他与你们永远同在。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于神的，并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永远属于神的，因为我们里面都有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作为印记。只不过区别的地方在于说，你是不是被圣灵所充满了。什么是圣灵充满呢？我们常常误认为，我们常常理解圣灵的时候，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圣灵，是最难讲的，它跟圣父圣子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只有你经历过，你尝过，你才能够明白的那件事情。所以它本质上不是一个能量，好像我们是一个电池，它注入到我们里面，我们要么就半满，要么就70%，要么就全满。圣灵不是那样的一个，好像你是一个杯子，圣灵把水灌进来然后充满你。圣灵的充满好像是你是一个管道，你是一个管道，而圣灵上帝的恩典，它可以自由的进来，自由的出去。所以为什么要出去呢？是你将上帝所得到的爱跟恩典可以通过你自由的流动到别人身上。所以圣灵的充满是为了让你去服侍人而用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管道，而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因为生活的压力焦虑也好，我们生活的琐事也好，因为一些事情一些挣扎也好，你会发现你的管道不能够很通畅，那个时候就是圣灵不能够在你里面完全充满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那些麻烦当中跳脱出去。我不是说你要离开你的生活然后隐居到一个地方去，我是说你要借着祷告让你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这些环境，这些压力，这些焦虑，这些麻烦和挑战，它为什么会发生。在祷告当中你会发现你经历到了改变，所有这些麻烦反而不是让你有压力的事情，而变成了一个属灵的管道，而变成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工具，被上帝用来改变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被圣灵充满过，我们都被圣灵充满过。比如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在听赞美诗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心里火热，我们感觉到我们想要更加的属于神，为神去工作。或者是你在侍奉的时候，虽然侍奉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会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这种 不惧怕任何挑战的这种动力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所以圣灵充满不一定有感觉，但是那个感觉你有的时候是能感觉到的，就是你会变得通达，你会很释放，你会很勇敢，然后非常非常的有力量跟充满了喜乐。所以我们要再讲， 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圣灵充满，但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获得圣灵充满。下一章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如何才能够被圣灵充满。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祷告。当耶稣他升天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大家知道他们祷告了多久吗？知道他们祷告多久吗？啊，五旬节是五十天，对吧？耶稣复活多少天？所以他们足足在那间房间里面等待祷告了十天之久，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然后他们就都被圣灵所充满，他们就充满了能力去宣讲，用各样的不同的方言去宣讲，然后那一天就有多少人受洗，多少人信主，约有3000人、啊、所以弟兄姐妹，没有祷告圣灵是不可能降下来的。我最近一直还是在看这个《疾风烈火》的这本书，也推荐给大家去看。他说到这本书里面，他说圣灵是祷告的灵，圣灵是祷告的灵。我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罗马书》第8章26节，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是祷告的圣灵，而祷告是圣灵在祷告。我们以为我们是自己在祷告吗？但我们真正在祷告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所以只要你愿意跪下来向上帝呼求，所以在疾风烈火当中他特别强调，他说那个祷告这个词最好的翻译叫做哭泣。你向上帝呼求，你向上帝呼喊，这就是祷告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见过上帝，你没有见过耶稣，真正为什么你会向他呼喊呢？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是你里面的圣灵，他要向神呼喊，他要拯救你，让你脱离所有的麻烦和你心里面的困境。他呼喊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他一定会听，所以上帝会一定会把 天上的府库打开，然后降下更多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所以祷告不是求难题被解决，祷告不是求拯救，祷告是求信心。祷告一定会带来更大的信心。你说你没有信心怎么办？你要祷告，祷告带来更大的信心，然后信心就会带来拯救。这就是祷告所做到的。所以要想要圣灵充满，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圣灵借着祷告进入到我们里面。所以我给大家两个祷告时候的一个小方法，这也不算什么方法，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一个怎么样能够让圣灵进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般都祷告什么？求嘛，对吧？上帝帮我做，救我，那个让我那个人离开啊，那个人来等等，我们都在求。你会发现你去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在求什么？约伯在问为什么，对吧？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上帝怎么样？有没有给他答案？没有给他答案吗？为什么？因为他求错问题了。我猜，如果约伯问这样两个问题，或许上帝就会给他答案。这也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少去问的。你要问神这样两个问题，就是神啊，你在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要我做什么？第一个问题是要让我们明白神要使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了让神告诉我们，我们具体应该付出什么样的行动。或许约伯如果问这样两个问题的话，上帝就会给他答案，可惜他没有问对问题。所以祷告常常是一种操练，常常我们不知道上帝到底怎么样引导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问对问题。当你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主啊你在做什么，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可以试一试，往往你是能够得到上帝的回答的。你会能够感受到上帝在你祷告的时候他就会对你说话。为什么有的人说他们听到神对他们说好像有微小的声音？ 就是他们在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上帝会借着圣灵，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圣灵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角落里面，把它封存在那里，把它冷藏在那里。为什么？是因为你从来不问神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你也不问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当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你会很脑子里会有很清晰的一个判断，就是哦，我应该做那件事情，我要去看他，我应该去给他打电话，我应该去做这件事情，我要跟谁求恩典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闪念，你把它忘了，你很快就去回到你自己状态当中，那下一次那个声音就会变得更加的弱小。所以我们要求，当我们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请你试一试，去勇敢地做出来，不要用自己的理智的判断或者经验或者人情世故去决定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如果你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你就试着去做一做，你就可能会被圣灵所充满了，而下一次你就会更有圣灵的引导。好，我们再看圣灵会充满我们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我们有征战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难题跟挑战都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经常说，对于一个属灵的人来讲，所有的事情都是属灵的。对于一个属灵的人来讲，你不分属灵的事和属世的事，你属世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没有这样的区别。任何的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都是属灵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周三的时候，我觉得很明显是神是魔鬼在阻拦，我们就要去祷告会，我们就要去早一点过去，结果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是说那个魔鬼，那个开车的人是魔鬼啊，他把我儿子给撞了。就是当发生这人间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魔鬼他会让你变得软弱。我跟大家讲，我眼睁睁的就看着，就大概10米的距离，我就看着他被撞出去，我喊都来不及，我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我当时我就知道我从来没有那样，我腿就完全软了，比打完排球还软。我说我其实当时很生气的，我说魔鬼，你敢这样做哈，你不就是想让我不去祷告吗？我就要去祷告。所以特别感谢主。所以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可能被魔鬼所利用和使用，他无非的那个目的就是让你变得软弱，让你怀疑，让你说失去做工的动力。而这个时候你不要忘记，如果你祷告，正是圣灵将要降下来充满你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当中，使徒行传被称为是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当中有很多的逼迫和征战，因为这些门徒他们要到处广传福音。而整个使徒行传当中突出最多的，你就发现圣灵充满这个词最多出现的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哪里有征战，哪里有迫害，哪里就有圣灵强力的引导。所以比如说这个斯提凡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当他面对那些要害他的人、要杀他的人，他却对着他们讲道，然后等他们要投石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却满有喜乐跟平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他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在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所谓侍奉神的人要知道，当有征战的时候，恰恰是圣灵会出现的时候，恰恰是圣灵会充满的时候。在世界上，在属世的事情上，我们或许会有赢会有输，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每一次这样的征战，上帝都是要使用这样的机会来让我们赢的。所以只要你求，上帝就会让圣灵充满你，让你那些你觉得过不去的那些难关可以靠着圣灵的力量过去。那个时候你才会归荣耀给上帝，因为知道那不是你做的，而是上帝在你里面做的。如果我们的教会有圣灵的充满，我们会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每一件事工，每一件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化险为夷，一件坏事最后能够变成一件好事。上帝最喜欢做的就是荣耀他自己，所以他把各样的难处征战摆在我面前，好让我们向上帝求，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可以做到，而那个时候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最后我们再来看圣灵浇灌下来的第三个时候， 就是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2到33节，这是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个著名的讲章，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这耶稣神已经叫他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点，他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然后神就将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这段经文非常的清楚，他是说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圣灵就会浇灌下来。所以圣灵的浇灌不是我们求来的，圣灵的浇灌和我们没有关系，它跟耶稣有关系。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罪的赦免，而当耶稣他复活的时候，我们就获得新的生命。因为耶稣被高举在神的右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圣灵的浇灌，所以一切都是因着他，没有一点是因着我们。所以圣灵的浇灌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有多厉害，如果你觉得圣灵是一种能力的话，你才会这么想。所以圣灵是为了让耶稣的名被高举，那么他不是为了证明我们，而是为了证明耶稣有多么的伟大。所以五旬节 的目的，这个圣灵之所以在耶稣升天之后如此丰沛的降下来，是为了证明，向全世界证明耶稣基督他是主。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当我们去见证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愿意去见证耶稣的复活和荣耀的时候，圣灵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浇灌我们。当我们用我们的好行为去见证主的时候，这时候圣灵就会充满我们，因为圣灵他就是这个工作，他就是要为了荣耀耶稣，所以使人相信耶稣才降下来的。我们这个月马上就要短宣就要出去了，所以你参加过短宣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短宣的时候不是我们跟别人传福音，不是我们去服侍别人，常常是别人服侍我们。所以我们参加完短宣回来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有圣灵的感动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一会儿小凯弟兄会上来也会再次做报告告诉我们，如果你有感动，请你抓住这样的机会去经历，这个经历非常非常的重要，去经历圣灵的充满。当你去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一定会注入到你里面。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后讲一个，分享一个例子。在大家有没有看过《教父》这个电影？在《教父》这个电影最后第三集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人他到梵蒂冈，梵蒂冈是天主教的总部，他看到他说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糟糕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神父那个主教，也是后来他做了教宗的这个人，他就带他到了一个梵蒂冈的一个池塘一个这个喷泉一个地方，然后他就从里面找出来一块石头。然后他说这块石头已经，这个教堂已经在这里修了上千年了，所以这块石头放在这个水里面已经上千年了。然后他啪把这个石头打开，他说这个石头怎么样，他已经被泡了1000年了。然后打开的时候他发现什么，这个石头里面还是干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信了10年20年30年，你信耶稣，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圣灵，你没有在圣灵当中成长的话，可能你已经受洗很多年了，但是或许把你打开的时候，你发现你里面还是干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着你的复活，你的救恩，你的舍己，主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你救恩的应许。主啊，只有你是我们得赦免唯一的原因，但是主啊，你也赐下了圣灵，要将你的救恩，要将你的生命注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去过动力的生活，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祈求主，你让我们不轻忽救恩的每一个方面，让我们寻求圣灵充满的。主啊，不是只有少数人被圣灵充满，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圣灵所充满。主啊，愿你的教会，愿你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你的精兵，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圣灵充满的人，充满你的教会，复兴的教会，荣耀你自己。祷告奉主名求，阿们。